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9月11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中共今年盛大的庆祝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啊，那么对外呢展现了强大的阅兵还有军事武器，那么同时呢多部由官方主导的抗战电影呢也陆续的推出，比如说电影《南京照相馆》，还有就是电影《731》啊，这些都是描述日本在战争期间残忍手段的一些故事。那么在这个氛围里面呢，就出现了，之前啊有这个在拳击赛事上有中国的选手喊话。对战的日本选手是小日本的这些污蔑的言论，还有呢现在就是连补教界的名师张雪峰啊，在看完阅兵之后啊，他突然也喊说统一战争枪响打响的那一天，他就先捐5000万人民币，然后呢起码要捐1亿啊。那么他说这些话的这个视频传播开来以后，立刻在华人世界里面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有人是叫好，当然有人是马上是唱衰啊。那么我想这些都是在中国大型阅兵之后啊，对民众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些发表的爱国言论啊，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感受的一个想法，还是就只是一个个人表演秀呢？什么仇日啊、公台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接下来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Hello， 李中医师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广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杨先生你好。
广瑜还有李先生还有洛杉矶跟纽约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们先请这个杨海平先生好不好。中国大陆呢今年盛大的庆祝对日抗战80周年，同时呢多部都是由官方出钱主导的这个抗战电影也陆续的推出啊，比如说什么南京照相馆啊，还有未来要上的这个731，都是描述日本在就是战争期间的残忍手段的一些故事。那么当然历史不能忘，但是这些电影带动了仇日的情绪啊。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日本的驻中国大使馆就呼吁日侨说，等到那个731电影上的时候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边的情形啊，尽好做好一些安全措施。好，我想请问你啊，你怎么看这种仇日的情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理解人民的这个历史伤痛呢，还是说你认为你有不同的看法？来，您的意见。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想历史上面的话啊，我们当时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说真正抗日是应该是中华民国，你知道吧？这个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改变的，因为每个国家都会有真相，都会出来的。所以说呢，他这个大外宣是过分的仇日，是有点过分了。因为日本现在也是个民主国家，只是日本人还不太愿意承认这段历史，就是不像德国做的那么完善这方面。可他现在如果过分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偏见，他的政府领头做的话，会造成很强烈的民粹主义。就像清朝末年的我们当在中国大陆南方的太平天国，他这个宗教民粹主义就是又民族民粹主义，他就是过分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什么信上帝为真神。然后到后来20多年以后，清末在中国的北方又有这个义和团运动，就是一直到1901年我们这个庚子这个全乱，他排洋，他完全是个扶清灭洋，就极端的这个文化民粹主义。一直到文革，他们这个做法都是很，红卫兵的做法都是全面合法的批斗、抄家、破四旧，因为有种无政府状态。就现在这个中国政府的后面做这个推手，就是很不对的，你知道？我认为说应该有个正确的一种方法，来领导整个文化文明对这世界的贡献。现在，当然我们跟日本政府可以理性的去谈，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 过分的偏激，要过分的这个仇恨。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月中医师啊。刚才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很多的电影推出来，都是就是个讲解当年的这一段历史，然后很多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说，哇，这个情绪上是受到了这个推波助澜哦、啊。所以现在这个连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都呼吁日侨说，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啊。所以刚才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仇日啊，这个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刚才这个杨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仇日现在已经开始民粹主义到了极点，就好像中国历史上过去有什么太平天国啦、义和团啊，再这样做下去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爱国是要有勇有谋，义和团跟太平天国，义和团是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义和团更是一些乡村里面穷得没饭吃的一些人，他铤而出手，借着扶清灭洋来出来搞乱的，所以这些人是有勇无谋。所以我们今天提倡的爱国是要讲有勇有谋，而且爱国是自发性的。但是中国人对历史很多很会健忘，比如说日本人在占领台湾的时候，在嘉南平原，他用假的降书把10,000多军民骗到了一个地方，就地正法，集体屠杀，这件事情都震惊了东京的日本政府。可是台湾人啊，我很少听到人提到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民主是很健忘的。因为另外一点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今天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人有钱以后到日本去投资市场，因为他觉得那边会过得比较舒服。如果说他会爱国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跑到日本去找机会呢？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提出爱国，提出历史的事实，让大家不要忘记，这是适当的。但是爱国也是自发性的，必须有勇有谋，这才是更正确的道路。刚刚举的义和团、太平天国或是一些仇日，这都是有勇无谋，我想要必须做一个区别。
嗯 ，OK， 好，来，重点在这里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话，民众仇日啊，你可以感觉出来，好像是一个正大光明、是正确的事情啊。但是重点在这里啊，台湾的历史课本里面，当然我们要记住这个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故事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在教育里面一直陈述，就是当年的这个蒋中正总统对日本战后的这个态度，这是四个字，就是以德报怨。而且这个以德报怨当时是对全国发表这个演说的。那么现在还有人记得吗？现在好像就觉得说，你看有很多就是仇日，他觉得说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这个以德报怨里面的重点是，就是当年的这个蒋中正总统说的，他说我们一贯的声明是只认日本这个军以这个日本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好，来，我接下来请教杨海平先生，以德报怨你怎么看呢？你觉得呢？
好，那个蒋中正先生，因为他当时的想法是想联合，他做东亚的领袖，联合日本来对抗苏联的共产党，因为他看得很明，大战略下，所以他这是大战略这个做法，没有想到他失去了大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后来毛泽东是感谢日本人入侵，好多次四五次感谢日本田中角荣各个这个日本拜访的政客，没有日本的入侵，共产党就不可能起来，这也是个事实。
嗯，
啊，那这个，而且日本人他们武士道精神是非常残忍的，他们对自己人也非常残忍。
当然，
他们二战的时候，他们打诺曼罕战役，被俘虏回来的军官每个到服毒自杀，
嗯哼，
士兵就做苦工。他们对说他们的残忍是一个他们文化里面也许传承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我们不清楚。其实是非常老旧残忍的。你要说有谋有勇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中华民族重要，国家党派都应该放在下面。
嗯
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对这个现在等于是对全世界人类是等于是个共同体嘛，就不管这个共产主义集中的话，就是讲那最终就是世界大同嘛，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这种仇恨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哼 ，OK， 我的重点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好像在中国大陆的人们的心中觉得说他仇日，他好像把他忘记了一段历史，就是说重点是要仇视军阀或者军国主义，跟日本人民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吗？你的看法
是吗？他就过分了嘛，就他这个做法就是误导了中国的人民，你知道吧？包括台湾的，就是我们民族主义上啊，可不能过端的就变成民粹主义了。这个就是跟义和团，当时义和团也是清朝政府支持的，太平天国是人民支持的，可是也是个当时是反清复明，就是驱除鞑虏的一种想法。就这种过度极端偏见的方法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应用很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尤其这种制造这种仇恨啊、仇日反美的这种大外宣是不正确的，就是对中华民族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日本朋友也很多，我们家抗战死了好几个人啊，你知道、
okay.
我们家都是军人出身的，对不对？
是。
我祖母是饿死在湖南的，当时日本人打湖南打了六次大战役。
OK， 好，理解。来，这个李阳远中医师，刚才你也听到杨海平先生讲法，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心里面哦，就是人民的心里面，仇日好反美好像是这个政治正确啊、哦。但是刚才你也听到了杨海平先生说，这是误导人民，这就是往太平天国跟义和团的路上走。你的看法呢？
对，我刚刚讲到，爱国必须要有勇有谋。蒋中正的以德报怨，他的错误就是让日本人完全忘记他们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说我以德报怨可以啊？但是我们中国过去赔你的钱，你还给我们，那总可以嘛？这样日本就会承认他在二战中对中国的侵略所犯下的错误嘛？所以说要有勇有谋，就是没有谋嘛，啊，这是我要强调的。爱国，嘴巴讲爱国，但是真正要做，这是一个自发性的东西。你看今天中国大陆，你说他仇日，他讲仇日，可是腿会讲话的。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大陆的有钱人跑到日本去置产，跑到日本去投资，跑到日本去居住、啊、他的爱国在哪里？就这个东西啊，都是有矛盾的。所以提醒大家，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原谅，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刚才是这个仇日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待会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补教界的名师张雪峰看完这个阅兵之后，哇，他那个言论也挺吓人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仇日、反美、攻台，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呢？待会儿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为什么讨论这个主题啊？当然是跟新闻有关了，也就是中国在这个庆祝了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哦。这个官方主导了许多的抗战电影分别的出炉，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个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呼吁日侨说要他们小心，认为觉得说现在这个是紧张时刻。我想知道一下，你觉得呢？你是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伤痛，还是你觉得说有些时候这些事情都是被操纵所带动的情绪呢？我们待会来听听大家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另外一则消息，也就是中国在举办完抗战胜利阅兵之后啊，有一个在中国补教界相当有名的一个老师叫做张雪峰，哇，他看完之后，他突然喊说：“统一战争枪声打响的那一天，他就先捐5000万，然后起码1亿。”那么这个是人民币啊。然后他这个话说完的以后啊，这个因为挺耸动的啊，然后在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啊，这个视频就开始引起了大量的一个关注啊。那么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 李安岳中医师，你觉得呢？你看到了以后，你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现，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这个张雪峰老师，他讲的是一个大话，一个还没有兑现的东西，他可以随便他讲。中国大陆也有一个民调，55%的中国大陆人民啊，不赞成公台的，啊，不赞成公台的，所以他在没有发生的事情，随便他怎么讲，那听的人就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智慧，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决定他这样子讲是什么呢？是增加台海的紧张，还要增加他自己的知名度啊，还是说了大话，反正将来不会发生，不会兑现的，也就不了了了之了。所以我觉得，对一个还不能兑现，还没有根据，他也可以不要5000万5亿，他5000万亿，他也可以随便他讲啊，或讲一个他的数目字，说我可以发起全民捐款来支持这件事情，达到什么目标，那不是更有说服力吗？更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吗？所以我觉得这要看听的人的智慧怎么样。我不相信所有中国大陆老百姓都是这样听了以后就被他激发了啊，就会说哎呀，这个人好，讲得好，我们要跟着他走。
我就这样，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聪明人
嘛。那当然，这个几十亿国家的人怎么会没有聪明人呢？我想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啊，你，我现在就问你，你听到张雪峰这句话，你觉得听完以后你是什么感觉？你是觉得很爽呢，还是很厌恶呢？你的看法？
我的感觉就是，就好像我在美国听到一些喜欢讲大话的人一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就听听就是了
，OK，
然后再看看他以后还会做些什么事情。
OK， 好，来，杨海平先生，相同的问题，你的看法呢？
基本上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来博取网络的流量。
嗯，
他就把统一跟战争绑在一起，他是鼓吹战争嘛？这个其实就是，他就中国的领导人，比如在一个101高楼上面看这个看台北市，跟你在2楼他家门口看台北市一样的道理嘛。你那个视觉广角角度都不一样嘛，你就是他不能想到战争带来的后果严重性，你知道吧？花多少钱，5000万在战争里面，这算是一滴水啊，海里面这个完全这个起不了作用的。
嗯，
苏荣基就讲过，战争就烧钞票啊，那完全就是个最后代价最大的结果。
嗯，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蹭流量的网红，他绝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真正的论述。因为我再强调一点，就是中华民族要高于国家，高于党派，这样子才是对的啊！就你看任何事情，你的角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
嗯哼，那你听到张雪峰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如果是怎么讲？你是用局外人来看呢，还是你觉得说你能够理解？因为张雪峰说这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要打仗的这个言论的话，有些人看了以后会觉得蛮爽的，就觉得说哇，终于出了一口气，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腰杆子直了。你觉得呢？
因为现在这种蹭流量的人，网络上面讲新闻太多了。
嗯，
我觉得都是很多就是为了蹭流量，为了发财，为了赚钱。
嗯，
他们真正没有什么论述的，他们也没有真正一个意识形态。
嗯，
那他就用这个民族感情，煽动这个民粹主义来博取流量，那完全没有以中华民族或国家观念放在这个高度，完全没有。那中国不然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这种高度，
嗯，
等于一个从宇宙看世界跟你在你家七楼看世界不一样嘛，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
嗯，
对不对？了解的情况也不一样。那他这种就是我认为就是在讲的不好听，就骗就是赚流量，就是骗钱。
嗯，OK， 好 ，OK， 了解。来，李安岳中医师，刚才其实你也听到这个杨海平先生哦，认为觉得说这个。这个制度不一样，或者想法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么中国当然它的制度有它自己的那一套哈，但是你会发现许多的中国大陆人都会感谢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走出贫困。 这个对于很多外面的人来讲会觉得说这个非常奇怪哦，一个执政党带领国家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执政党的工作啊，感谢他个啥、啊、为什么要感谢党啊？可能在外面人会觉得说你哪位啊，你又不是白干，你知道吗？你有拿钱，这是你的工作，但是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比较不一样的。来，你的看法是什么？李安岳中医师。
的确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团结在一起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是内忧外患的啊，然后很多知识分子看不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有一个党能够帮忙中国走出来，他们都愿意帮忙的，即使他们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路线，跟将来今天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完全并没有考虑。他的考虑就是说，有一个团体在当时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帮中国走出这个困境，就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去投到这个大队里面，去替他效忠，去替他卖力。这是我的看法。
嗯 ，OK， 好，讲完了刚才的那个仇日攻台，接下来我们来讲反美。我想反美这个，我想很多人看到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些视频，那反美多了去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有这个品牌是以爱国为号召的，但是翻车很离谱的，就是最近的这个民族企业娃哈哈。然后他的老板宗庆后在死了以后呢，他的人设一妻一女一布鞋，每年只花50000块钱人民币的这个人设就是自己展现出来对外的形象，叫做人设哈。结果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但在美国有3个孩子，还是我们美国人，而且还在美国投资了大量的房地产钱，这些等等的。但是民族企业又是这个来，我想接下来请这个杨海平先生，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呢？这是不是骗子？是投人民所好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其实讲到中国的发展啊，当然过去毛泽东是一塌糊涂乱，经济太穷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变好。可是中国这个社会太复杂，各种人都有，那他这种奇奇怪怪的骗子也多，坏人也多，真的是个很难治理的地方。就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中国，而且中国人、大陆人多半是双重性格，
哦，
多重性格。
哦，为什么？
这个我不是讲每一个，就是说有这种人，就是说比较麻烦。我们就是我们在美国待久就知道，因为我朋友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人，你知道，我父母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就中国也在变。是整个这个社会，所以我刚刚对你这个问题不是那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不过我觉得
嗯，我有最重要的，我的意思说，因为有些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打的是就是爱国的旗号，结果后来发现他翻车了，不是这样，因为他所有的大笔的钱也都换成了美金，你的看法呢？
没错，政府都一样的嘛，他是赚的外汇，他给你人民币，他留的美金，他去发展他的国力，发展他的科技，他的军队，一样的嘛。就政府的做法就像那上行下效嘛。所以整个中国是个很奇特的社会。当然，他这几十年的进步也是过去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进步那么快的地方。有8亿人脱贫，这也是事实。就邓小平的功劳是绝对有，可是中国的怪象也特别多。啊，奇奇怪怪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现在就是。据说网络上为了蹭流量，那特别就是奇奇怪怪的言论就出来了。当政府他有时候还鼓励，你知道吗？
Okay.
他会有点失控的感觉，我是这样子感觉。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听听大家的想法吧。这个中国大陆啊，有这个仇日攻台、反美，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呢？以及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蒋中正总统当年对日本战败后的态度是以德报怨，你还记得吗？你觉得呢？这个欢迎大家这个谈谈你自己的看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仇日攻台反美，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讨论这个主题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因为这个8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啊，阅兵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社会的氛围啊。那么这个以这个电影来讲，现在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就开始呼吁他们的侨民说要小心了。然后现在可能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现在是要发生什么事吗？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补教界的老师，然后也开始喊话说统一战争枪响打响的那一天，他就先捐5000万人民币，然后起码要捐1亿。不知道大家你觉得呢？你听到这种话，你觉得是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广瑜啊，
是。
哎，我觉得那个张雪峰的事情和一系列仇外的表现，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他要在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塑造外面的敌人来凝聚中国人所谓要听党的话这个方向来走。所以这一系列的电影啊，什么张雪峰的那些胡说八道啊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洗脑的情况下，实际上在大陆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已经在批判张雪峰这种错误言论了。
OK 好好，谢谢。所以你认为你认为这是一种被操纵下的情绪反应。好，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大家好。当年以德报怨是美军的压力之下，他要陪着日本的复兴来对抗那个苏联那个成长。
来，当年是不是被压迫或没有被压迫，这已经都不是重点，这重点是他说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已经说了，课本里面是不是写了，他是不是让小朋友，我小时候在台湾念的书，让小朋友每一个人都记得说蒋中正他当初对日本的态度是什么，是以德报怨，对吧？没错吧？
对。
OK， 所以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那是有另外一种意图在里面，是美国人的压力叫他不要对日本太多压力，因为他美国想扶植日本的复兴来对抗苏联的成长。
OK， 那你现在对于有些那种爱国思想就仇日攻台反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意见？
这些都是政客政治人物他怎么样子啊？他制造一些假的民族意识来制造一些民粹主义
OK
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OK 所以你认为这种爱国思想是什么？假的，是你的看法是吧？行，我尊重你的意见，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喂
Hello。
哎，是你，请讲。
我觉得你那两个电影是政府出，是官方出钱拍的，对不对？
官方主导吧，我现在不知道他的钱是哪里来的，但是他是这个新闻上面写的是官方主导，主导。
官方什么叫主导？主导就是出钱嘛。
Well， 建议也算吧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不晓得。来，没关系，你谈你的意见，想想你说你的看法。
那就是说，这个仇日是政府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对不对？
Well， 也可以用不同的解读啊，就说这一段历史不能够让人家忘记嘛，对不对？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老师教我说这个历史不能忘记，但是他后面更强调以德报怨，这是我在台湾当年小学的时候记得的印象。你呢？
我记得小时候毛时代是讲的中日友好，一衣带水，什么什么。
OK， 你有念过以德报怨吗？
不，中国不是免除了那个日本的赔偿吗？完了，当然那个老毛大笔一挥，什么什么离境切薄真情在，相逢一笑恩仇明。
哇，
就是这鲁迅的诗嘛。
OK， 不好意思，我没念过。你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挺大气的，就是这个诗听起来很大气的感觉。OK，
那当然了，那为什么现在政府要筹日呢？那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OK，
第一。日本的资金现在大量的撤出中国大陆，
嗯，
对中国的经济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Okay，
第二，
嗯，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他们明确说了无数遍的。
Okay，
第三，
嗯，
日本因为背靠着美国，所以不甩你共产党的什么什么你九三阅兵，我就是要叫大家不要去，我就跟你对着干。
Okay，
你知道吧
？OK，
所以说。Okay。共产党现在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
哎呦喂，
知道吧
？OK， 所以这就变成了仇日、攻台、反美，这全部都连在一起了，这是你的解读嘛？是不是？好，行，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哈，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喂，喂，有没有接起来 ？Hello， 有没有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电话怎么回事啊？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哎，你好，光宇啊！
是，
其实说起来，这个事儿还是真得怪这个蒋介石这个人，因为他呢没有对这个日本呢进行彻底清算，特别是一个人，日本侵华日军的第二大战犯冈村宁次，他愣把他放了，并且和为了发动这个和共产党的内战，他还把他聘为他个人私人军事顾问，听说还在一个澡堂子洗过澡，这个东西，这个对民族的伤害。他为什么丢掉江山呢？他这么大的势力，800万军队，为什么丢掉江山呢？老百姓跟对一个侵华日军杀了这么多人的一个大战犯，他愣把他放掉。
来，我理解这个部分，我理解哈。我现在想的是说，你看看现在这个在中国大陆台面上，就是仇日攻台。反美，你觉得这种爱国思想，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你是怎么解读的？
他这个事情啊，仇日啊，他在中国大陆来讲，可以说十家人就有三家对日都让日本人伤害过。我们家我外祖还有我大伯都让他们给杀掉了。这个每一家和家庭都基本上十家最少吧，有三家都让日本人给伤害过，烧的房子、杀的人，那多的那个东西，那更不用说了。
我理解，但是不是应该要对抗的是日本的军权军国主义吗？怎么会跟日本人民为敌呢？你觉得呢？
他现在来讲，麦克阿瑟把那个大那个裕仁天皇给竖起来了，他当那个。他要把日本当成日本天皇给干掉，给他彻底改掉这个日和那个德国似的啊，改制，改成现在的共和制，什么事也没有了就啊。
OK， 所以你认为日本天皇他们的国家的这个体制你还是不能接受的 ，OK 也行啊、哦，这个思想是自由，我一再强调，思想是自由的，如果思想不自由。那我们在美国那就奇怪了 ，OK， 好不好？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哎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呀，人类最悲哀的事，就是为了某一种感觉来大动干戈，来花大钱。你统一中国，那哎，你讲出什么很具体的很多的好处吗？你要捐5000万，捐1亿，要死人，要统一台湾。那如果不统一呢？不统一就对你这个人那个哎。你就这是你的一个政治愿望，那有严重到伤害你的什么巨大利益，使你必须捐个5000万，捐个1亿，那个哪里还要死很多人，死很多军人，死很多解放军，这个太，哎呀，真的是太没理性了，就好像伊朗把这个以色列看成敌人一样，都是那个没头没脑的啦。
OK， 所以你当然了，就是你一谈到想到战争、死人，然后5000万或1亿的人民币，你就觉得说这简直是你不能接受就是了。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来，你在线上，喂喂，
你好，广宇，
是，嘿嘿，
哎，我觉得。因为为什么现在那么大力搞这些东西啊？因为 国内经济不景气，房价又下跌了那么多，
嗯，
没工作的人也那么多，
嗯，
那总归要找一个出气口，让国民就是发泄一下嘛。那没脑子的人还是比有脑子的人要明显要多嘛，对吧？
嗯，
然后还有那个张雪峰，我们在美国都能讨论他了，说明他已经成功了，赚到钱了，
嗯，
对不对？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一切就是为了赚钱嘛。什么5000万一个亿，真打仗了，他500块都不会捐的。然后我再说一个玩笑话啊，造成这样目前这种局面，只能怪一个人，只能怪蒋介石，他剿匪不力。
OK， 所以剿匪不利。我讲日本，突然之间又转到剿匪。Oh my god， 匪 ，Oh my god， 匪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贬义词吧？你称人家是这个匪盗匪，你知道吗？对 ，OK， 好了，来，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哎 ，Hello， 你在线上？喂，
中国从来没说求日啊。中国是说抗日啊，
我知道啊。
然后攻台的话一直在攻的，他不是说武力攻台，攻台一直在攻。
来，我在讲的是，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仇日基本上你看到那种很多人都觉得说叫人家什么什么小日本鬼子啊之类等等的。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
中国式的爱国思想有什么错吗？
OK， 没有错，没有错。
日本人打死中国那么多几百万的中国人，埋在中国的土地上，难道不应该吗
？OK， 来，我想，因为日本战后这个有一个人叫做蒋中正总统，他说以德报怨。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呢？
以德报怨就把东三省就以拱手让给日本啊，这是什么以德？以德中华民族就灭了。
嗯，OK。好，了解，我接受你的这个想法，因为我相信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嘛。因为但是重点在这里哈，小时候我的教育是说要对抗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以日本的人民为敌，好不好？这个是重点。但是没关系，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也行。但是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这样。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哎，请讲。
是这样的，就我刚才听了咱们几位先生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我也想说的就是我个人能理解，就是我们对日本的历史仇恨，但是这种情绪不应该过于极端，应该这个理性，对不对？
嗯，
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大陆的这个执政呢，他更多时候他是为了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宣传仇日，甚至攻打台湾，然后为了转移中国大陆内部的矛盾。因为当下中国底层他们的这个矛盾太多了，尤其现在经济下行，这个生活压力太大，然后导致而且中国内地管控的也比较严，他们情绪无法发泄，这个宣传仇日打台湾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一种引导民意手段。还有就是我个人呢并不否认这个就是国民党政府对这个抗日战争的贡献，相反我个人还比较同情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他们好不容易就是带领这个国军把抗战打赢了，结果呢被共产党摘了桃子。这种行为让我想起什么？让我想起就是这个看历史，三国时期这个天下最终落入这个司马氏手臂手中，这是一个历史上让人唾弃的一个王朝呀。这个行为是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起了一个很快的头，就好像你这个谁更没有下限，这个就谁，而且这个就是只要你赢了，那么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啊，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论近代史上那杀戮和苦难，那么你为什么这个要聚焦日本呢？你这个清朝入关杀多少人，那个俄罗斯当时在东北海参崴杀多少人呢？你看近来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然后这个他十年代什么大跃进呢，什么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然后多少人死亡，对不对？这悲剧历史为什么不同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就是强调宣传的。
OK，
对，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要仇的话，就应该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你不要光仇日，你应该仇俄，而且还要批判这个清政府的这个暴行，甚至反自身的错误呀。这个历史问题 不能选择性宣扬，而应该这个公平对待。
OK， 也有道理哈，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讲爱国思想的话，大家应该一视同仁，同时就是什么当年的什么文化大革命啊，或者俄国怎样，都应该要把它摊开来看，而不是有这种针对性的什么仇日、攻台、反美，你觉得这个目的怪怪的。好，也行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有你的角度跟观点，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喂
，Hello， 好，
喂，
啊，对，这个关于仇日这个问题哈，其实，这是感觉是啊、有点变态思想。为啥说呢？哈，你仇日当时仇的是军国主义哈，是那个年代都已经过去，多少年了？那现在美国这个日本呢，在美国的帮助下呢，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发达的国家，你还仇啥呢？你没有理由仇他，人家这些年又没有这个攻打过其他的国家，也没对中国有任何的伤害，反而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
Okay，
你说你仇他干什么？完全是被这个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操纵民意、利用老百姓的这个洗脑老百姓的一个工具。
OK，
转移视线、培养炮灰的这么一个。由头。
OK， 我这个尊重你的意见啊，但是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中国人民在历史伤痛，他也需要缓解。也许仇日这个字眼太强了，但是这是一段很可怕的历史，你知道吗？八年，哇，真的，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历史，你再想想，就如果今天原子弹没有投下去的话，它还要打多久？会不会中国就真的变成，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预测，你知道吗？就说这一段历史伤痛其实是真的很疼的一个部分，好不好？来，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我的电话 ，Hello， 请讲，喂，
你好，你好，
哎，你觉得呢？
是，我觉得其实仇恨没有必要一直延续到下一代，它都延续了三四代了。我觉得这挺没劲的，而且现在国内的小孩四五岁的就打倒小日本，我觉得干嘛呢？这都是你把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对他们的心理其实反而造成不是很大的，就是不是很好的健康。我觉得就是心理不太健全了，因为四五岁小孩他哪懂啊，他也不懂。啊，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不要把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再一个就是说，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蒋校长就是
蒋校长，蒋校长是谁？
没打赢啊，没打赢，没办法，没有办法。其实有两个节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输。第一个就是张学良，他真的是历史的罪人。对，其实当年校长他攘外必先安内，他这个决定绝对是对的，绝对是没问题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就是在当时的东北战场，当时的林彪接收了来自苏联的武器和日本的战俘，所以说他忽然一下东北战场就发展到100万人。东北战场输了，其实国内战场输是很正常一件事，因为东北战场太重要了，因为它有很多的工业和粮食。所以说中国近代史两个节点没有办法，如果说国民党要统一的话，可能会我们可能就五六十年代就到八九十年代那种水平，因为中国人很勤劳很善良。我是觉得不要把这种东西再移植到下一代，因为二战过去80年了，其实你看的是日本他们也很惨，当时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死了30几万人啊。
当然，而且、那个、
所以说每个国家都是有它的伤痛，我是这样觉得，
是
不要再移植到下一代了。
OK， 好，谢谢。哇，这个很精辟的这个讲法，我很欣赏你啊。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哦，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仇日、攻台、反美，你怎么看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思想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第一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第二位是杨海平先生。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哦，是不是因为平常我都说哦，来压榨一下我的那个来宾的这个 缩短他们这个总结的时间哦。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再压缩了，好不好？饶过我了。来，我们最后的时间，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来，李安岳中医师，谢谢你。
好，我们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这个是一个自发性的，要让大家有勇有谋。仇日攻台防美，它的核心是在防美，因为美国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跟共产社会这两个理论是抵触的。大家认清这一点，就知道如何去处理了。谢谢。
OK， 好，来，杨海平先生，请您做总结。
好，我很快补充一下，冈村宁是在二战的时候，日军他只是个大将，他的长官电讯六是元帅，就是说不是每个都判死刑的，他们很多是自杀的啊。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历史啊，应该是充分了解一下，再来怎么对付日本啊。最主要点就是日苏啊，1941年4月13号签了日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之后呢，共产党也没有极端抗日了。41年以后，日本也不去炸延安了。他们说炸了几次，其实几次我们都不知道，是解放军自己讲的。可是就是。就日本是攻击这个重庆很多很多次，炸了200多次，就是说死伤上很多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历史我们要还原真相
，OK
最重要的。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安岳中医师以及杨海平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谢谢，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